后面的书，哎呀，你是新观众哈、啊，你好，后面书架上的书都已经参观过好几回了，没什么，也就是一些马克思哲学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，还有一些就是时间简史啊，上帝的什么，还有一些宗教方面的，还有一些天文学、地理以及很多科学、物理方面的书籍，没什么好的，给你们看，你们也看不懂。就不难为你们了。调一下白瓶。还有人说少妇白洁，是你出版的吗？哎呀，那个书能出版吗？还有实体书啊，我怎么没听说？孩子你，哎呀，可长点心吧。这些书，这些文学作品能有实体书吗？是你出版的吗？小心东风快递啊。啊，手抄本。我靠，条件这么艰苦，还一心想读好书，厉害了厉害了！手抄本也是没想到。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说同学借你，你舍不得还，只好自己先抄一遍。还有复印本，我靠，借你们一百个胆子，你们敢去复印店复印这个？不是我看不起你们啊，这种事儿正常人做不出来。这个缩小一点。发姐你好，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，昨天在我们上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尴尬的事。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小说或者电视剧里面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是英语课，每节课前几分钟都要有一个同学做英语演讲。那天演讲的正好是我室友，他准备得很充分，有演讲，有 PPT， 有视频。但是在放视频的时候，可能是他电脑的播放器有自动播放下一个的功能，就自动播放了小黄片，而且是进度条走到一半正播到关键的打斗场景的那种情况，持续了大概五六秒。当时 班里场面一度十分沸腾，班里都是男的，没有女生。我靠，你这是少林寺吗？什么学校这么残酷无情啊，全是男的。哎呀，就算是那个什么理工科也没这么惨吧。你这是武警队吧，武警那种学员班吗？我们继续念啊。然后班里的老司机们开始不停开车，十多分钟后我们才安静下来。教我们英语的是个20多岁的女老师，我看她当时都快吓哭了，好在她最后稳定下来把课上完了。现在我那个室友很慌，是真的很慌，我看他已经有心理阴影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求发姐帮他想想办法，出出主意，看他用不用跟老师道个歉，跟同学们道个歉之类的，最重要的是如何走出这个阴影。最后祝发姐越来越美，年年18岁，祝发姐人亡永不落命，祝喜瑞斯日进斗金，祝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，蓝尊永不到期。哎呀，最后这一段里面没有一句能够真正实现的，越来越美，年年18岁，永不落命，日进斗金，王总连连看把把第一，看着有点伤感，不知为何。也 nice 的飞机。首先他说的这个事情是可能发生的，不一定就是段子，真的有可能发生的。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教授易小星的微博。在教授易小星还没有大红特红的时候，他之前是一个工程界的一个人士，也就是某工吧，就是也是搞工程的。他有一次就是在那种总结大会上，也是上去播自己的 PPT， 然后就跟这位同学一样，播着播着就变成了武打片。后来场面就非常尴尬，最后草草收场。有人看得过吗？他那篇微博说的就是这个事情，然后领导对他，哎呀，都不说了。这些故事教育我们，就是第一，电脑里面的东西自己收好；第二，播放器也要设置好。不管做什么，特别是公众事情，比方说上台演讲啊，或者说给老师做汇报啊，这些公开场合的事情，记得多检查几遍，不要发生这些不必要的伤亡。不过从这个事情来说，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，因为虽然我们这事儿不公开，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他都要看动作片，没有人不看。只是说你们这个同学就是在不恰当的地方看了不恰当的片儿，不是说他真的就是很变态是吗？或者说他真的大逆不道是吗？男同学嘛，都是这样。我觉得这事儿也不算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没有到绝路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绝路？就是说你不仅自动播放了，那不是一个传统的武打片儿，是两个男人的 solo 是吗？或者说是三个男人的 solo， 或者更多，就不叫 solo 了，这样，这是更惨的情况是吗？最惨最惨的情况，就是他自动播放的那个片儿，这位同学自己有出演，知道吗？就自己主演的片儿。在一个不恰当的场合首映了，那才是最惨的，真的。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比较糟糕，但是远远没到最惨，最惨。还可以抢救一下，还可以抢救一下，是吧？谢谢吃茄子了。对不对，飞机？你们同学之间也不会太多嘲笑吧，是吧？你的男同学什么？谁没看过啊？跟我们女纯洁的女同学不一样。我想这事儿就是影响不好，但是本质上是还有救的，我觉得。对吧？这么一想，是不是就觉得好受了很多嘞？下一封啦。发姐你好，这是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感情问题。看你直播好几个月了，最近感情有点纠结，你帮我分析分析。我本人28岁，旅居美国，大概2015年底，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，聊得挺好，大概2个月后确定男女朋友关系吧。去年春天 春节我也会去上海一起玩了几天，我也回去吧，打错了。但是在大概三个多月前吧，他的父亲发现他谈恋爱了，坚决反对，理由是一年纪差距太大，妹子20岁，大二，我28岁，二是我在美国，他在中国，距离太远，坚决要我们分手。哎，我觉得爸爸说的有道理啊。妹子一开始不同意分手，和他老爸僵持了一个多月，他老爸态度坚决，开始克扣他生活费，没收手机电脑，想尽各种办法断绝我们的联系，基本上两三天才能有机会联系一次。妹子觉得严重影响正常生活了，有点想分手。上个月我特地回国去了上海4天，妹子都拒而不见，电话也不接， QQ 微信都不回，一直到我离开上海才跟我说了句心里烦不想见。我说既然这样我们就先分手吧，等过2年大学毕业了找了工作了，老爸的约束力没那么大的时候，我再重新追你。妹子没回我，也就这样了。第二呢，以前初中暗恋的一个妹子，算是初恋吧。过年后同学聚会时候重新遇到妹子，这么多年也是单身，我正好分手，心情挺失落的，后来就约了妹子出来吃了几次饭，感觉妹子对我感觉也挺好。我妈很喜欢这个妹子，一直怂恿我追她，毕竟大家都28岁了，不小了，等不了那个2年，能结婚就结。发姐，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上海那个妹子是真的很喜欢，也很舍不得，毕竟还要等2年，还不知道有没有希望。现在这个妹子结婚还是有希望，但是总感觉有些别扭，总觉得心里有愧。祝发姐越活越年轻，我会一直关注你。越活越年轻是什么祝福方式啊？现在的粉丝，我从头来说哈，你28岁旅居美国，15年底朋友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妹子，你今年28岁是吧？妹子今年20岁，15年的时候妹子才18岁，我靠，把18岁的妹子介绍给国外的26岁的男的，你这朋友对你挺好的呀啊！我个人觉得这本身就不太合适。第二，他爸爸反对那些理由，我觉得都是很成立的，是吗？年纪差距大，差8岁，还异国。关键在于其中有一点，他爸爸不同意你们俩的恋情，谢谢寒风的飞机。然后他爸爸对他实行了经济管制，这个妹子很烦。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你在这时候不对妹子进行一些经济援助呢？你28岁了，在美国估计经济条件还也不说多富裕嘛，小康应该有的。他爸爸切断了他的经济来源，你不是应该正好啊，是吧？有破绽，你知道，就冲上去，就做好当好一个后爸嘛 ，stepfather 嘛，是吧？你这时候为什么就隔岸观火呢？是吧？这不是绝好的机会吗？是吧？让妹子发现亲爸给的没有后爸多之类的，多好啊！你这时候又也没有帮忙，也没有出力，就想去见他，对？哎，你也可以向他的爸爸就是表一下决心，说我在美国工作很稳定，然后我这个人很好，我的收入也很高，以后那个我把妹子接过来，我照顾她一辈子，还生个美国孙子，啊，你就是美国人的爷爷啦，开不开心啊之类的。这些事情总要做的嘛，是吗？你什么都不做，只让妹子一个人承受压力， 当然不行啊。这表示诚意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在别人不相信你的时候，你要给出一些比较有力的证据，或者说有力的保证之类的，要向他们证明你自己是真心的，而且有那个能力，有那个信心做好这些事情才行，对吧？不能光愣着呀，说哎就不管事儿啊。而且我觉得你们俩的感情也不是特别深吧，什么2015年底两个月后，然后你见面也没见太多次，妹子一被克扣生活费就不想见你了，心里很烦，所以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呀。我觉得主要是异国，是吧？异国谈恋爱还是要讲究一个有未来，大家又不是约，对吧？这种未来比较不确定的时候是不太合适的。后来你说要去那个什么初中的同学，你说妹子这么多年也是单身，我觉得有点奇怪，是吧？初中到28岁也有13年以上了吧，13年了吧，12、13年了吧。你这个妹子单身了12、13年吗？哎呀，这都是不是问题的问题，问题在于你在美国呀，你不是应该找美国的姑娘谈恋爱吗？或者说你以后确定要回国，你不能在你老在美国的时候你谈异国恋啊，这不靠谱。我单身多少年？18年啊，对吧？谢谢稚嫩的脸蛋。我觉得谈恋爱还是要计划好将来。比方说你要回国或者留在美国，都要有个说法。发姐你好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看见，可是我还是想说出来。我和我女朋友处3年了，感情怎么说呢，就是在稳定和不稳定之间。我是初恋，所以很爱她。啊，不是初恋就不爱她了吗？但是感觉她并不是很爱我，也许只是喜欢我。前几天分手了，她说这3年来有19次想和我分手。记得这么清楚啊，我都不知道，可是我没有一次想和他分开。我是男生，和他在一起时，居然是我没有安全感，我怕失去他。他从来没有担心我会喜欢别人或是怎样，感觉两个人在一起，我的自信严重不足。今天分手的原因，是他在网上背着我给男主播发弹幕，问要睡他多少钱一晚，他要攒钱试试。这可能只是一句玩笑，但当时我非常的无助。我要不是知道他的 ID， 我都不相信他会说这样的话，所以我当时非常委婉的在问他你在干嘛。我说我看见你给男主播发的消息了，并给他看了截图。他觉得我在监视他，觉得不自由，也没有争吵，就这么把一段3年的感情结束了。我应该怎么办？我还能怎么挽回他？真的好无助，特别不理解谈了3年的感情就这么的脆弱吗？我真的特别想挽回，发姐，你觉得我俩合适在一起吗？怎么说呢？他 在网上发这条弹幕，从她有男朋友这个身份来说是很不合适的。你看到了截图给她，她第一反应应该说是吧，哎呀不好意思，那只是一句玩笑话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不开这种过分的玩笑了。他的正常反应应该是这样，因为毕竟这是从道理上来讲他理亏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说有多严重，没有多严重，并不是你捉奸在床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这个态度呢，什么，他说你监视我不自由，他这么强硬的态度说明你们俩的关系当中你的地位是很低的，哪怕是他不对他都能怪到你头上来，说明你在这段关系里地位非常低，就啥事他说了算那种，他很强势。你也之前也说了你的自信严重不足，他说三年来有19次想和你分手，19次记得这么清楚，有点吓人啊。他为什么想和你分手？女人想和男的分手一般有2种原因，第一种是觉得男的对她不好，说你对我很不好，我很不开心，你不关心我，你不在意我，你不宠我，你不照顾我，我很难受，我要跟你分手，这是一种心理状态。第二种想和你分手是说你不好，你配不上我，你怎么这么不上档次，我觉得我能找到更好的，我不想跟你在一起。一般就这2种原因，是吧？但还有更多的原因，就是常见的，比方说你们吵架了，就性格不合想分手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，是吧？但是看你这种一脸懵，说他跟我想分手都想了19次，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？是吗？看来不是因为吵架，对不对？你也有点后知后觉啊。我个人就是冒昧的猜测一下，是不是你们俩就是他比你条件要好很多，不然你为什么这么不自信呢？为什么你这么没有家庭地位呢？可能你没有他优秀，然后感情也不深吧。其实如果你很爱他，他不爱你的话，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了。看你愿不愿意再继续委屈自己了。其实在外人看来你委屈了自己，但是在你看来你和你心爱的女人在一起了呀，是吧？看怎么取舍了。真的，如果说你找一个自己没那么喜欢他还很喜欢你的人，你也会觉得哇好烦，哎，整天黏着我，哎，我又不是很喜欢他，还长得又不是很好看，嗨，想分手，哎呀，那个女孩子好漂亮啊，那个女主播好漂亮，哎，家里的这个不好看，不喜欢，不温柔，不贤惠，看你嘛。差不多就这样了。妈妈你好， 我是一名高一的小妹妹，最近想做微商的念头有点高啊，可是又怕被骗，所以想问一下发姐是怎么看待微商的。我也不知道下面这些算不算是微商，因为我现在是在技校。技师看见没，同学来了，读的是普高的书，可是没有普高学籍，就是这个学校主要是学技术的，只有一个班是普高班。现在每天上课全班都在玩，根本没有学习的同学，而且我感觉自己三年以后会考不上大学，不知道以后可以做什么。我也想过跟你一样做个主播，可是我心态不好，度量也很小，也没什么才艺，根本做不了主播。所以我想现在开始做微商骗点钱，可是现在好纠结呀。哎，虽然现在才高一，可是我觉得自己不小了，再过几年就要步入社会了，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。最后希望发姐永远十八岁，永远年轻，也希望发姐的干儿子们好好保护我发姐。嗯，还找个老实人，高一才多少岁啊，就要找个老实人嫁了，我真的不是童养媳吗？你们说话之前能不能做一下算术啊？为什么高一就开始说考不上大学了？高一不是才刚刚开始吗？技校，我以为技校是属于大学，技校是属于高中吗？我不太了解，技校属于高职高还是职高还是怎么样？不太熟，但是我觉得高一就要放弃学业不太好吧。而且你要做微商，微商所谓微商就是赚朋友亲戚的钱，你一个高一的学生，你就算把全班同学都骗个底朝天，又能挣多少啊？哎，你，又没有，你没有资金吧？很多，不是我打击你啊，很多那种微商，就跟打了鸡血一样，天天谢谢好好学习的高级手机，天天就是催你拿货，什么。在朋友圈里分享的是谁谁谁今天又拿了10盒，又拿了100盒，成为了总代，成为了区域代理，成为了全国总代啊！我们跟着全国总代一起去开什么会，做的都是那个什么兰博基尼什么啊，就是在总代上某姐，比方说像王姐慷慨激昂，就说在做这个卖这个暖宝宝之前，假设啊。她只是一名普通的下岗中年妇女，谁能想到啊，她开始卖暖宝宝，花了半年的时间就开上了兰博基尼。唉，都是这种，他们就描绘这些，就是科幻场景，就是为了骗你花钱，为了让你在他们那里拿货，知道吗？而且这些做微商的，你是不是看着人家做的特别好，是吧？也不需要什么学历，也资金也不需要太多，只要每天发朋友圈就能日进斗金，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，是吗？我跟你们讲，这些做微商的都有好几台手机，每天最大的工作量就是自己给自己发消息说，然后这个手机说王姐给我来10盒暖宝宝，然后再换另外一个手机说好的小陈现在就给你，你这么快就用完了呀，没想到啊。说哎，这边说王姐对啊，哎呀这个暖宝宝疗效太好了，我现在腰不酸了腿不疼了，什么脑子也更清醒了，说哎，这边说小陈呐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们的暖宝宝是有奇效的呀，就这种，就每天自己跟自己聊天，说的自己都信了，然后截图发朋友圈。嗨，我跟你讲啊，现在
在法律上啊，聊天记录已经不能作为证据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太好伪造了。我经常看到有些人把微信或者说 QQ 聊天记录当成一个很大的证据摆出来，我去心想，呵，谁还没两台手机啊什么的，姐姐做不得准的，不要被他们骗了。你如果他真的有他说的做得这么好这么成功，为什么只见他在朋友圈里晒聊天记录，没见他晒兰博基尼啊，是吧？我要是有兰博基尼，我天天住在里面拍照发社交软件，你知道吗？我才不发聊天记录呢。他们天天发的就是聊天记录和那种货堆在那里像山一样高的，还有些转账记录。哎呀，那转账记录反正就左手进右手出，是吗？这个手机就的手机 A 转给手机 B 100块钱，手机 B 说收下了给你发货，然后就这么都是左手到右手的买卖。你不要被他们骗了，没有那么好做的生意。他们叫你做这些无非是卖面膜呀，或者卖一些乱七八糟的吃的呀，那种吃的说什么吃的说可以就是什么清理肠胃呀，清理宿便啊。我 by the way 宿便已经被科学不是对医院被医院就否定了，就不存在宿便这个事情啊。以前卖什么什么不，那个公交车上经常打的那个清宿便的那两款茶叫什么来着？就是说，只要喝下去，你拉了之后，皮肤也好了，腰也细了，肚子也小了，什么皮肤口气也没了，更精神了。碧生源还有一个叫啥？有两个，还有一个叫啥？碧生源，还有一个呢？藏秘牌油，哎，拍，还有一个被打倒了，记不得了。哈，就碧生源吧，天天就打这些广告，把这些什么十几块的东西吹得天上有天下无的，我天上有地下无的。我给你们念一下，我这朋友圈都有微商。这些朋友圈啊，这些微商都是，就第一个他们有两台以上的手机或者三台，第二个他每天最大的工作量除了互相自己给自己发聊天记录以外，还有就是 P 图，就是把世界上很多就是著名建筑然后 P 一个他们的广告那个海报上去，就说哇靠，巴黎铁塔下面都有卖我的那个暖宝宝，你还不买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你再不买你就 out 了。他们就喜欢干这种事情，什么什么就是把自己的产品批到那种著名的建筑物周围，然后把自己的产品批到那些名人的手上。明明人家手上拿了一个可能是什么卡地亚或者说香奶奶，他给他批成暖宝宝，然后说哇，范冰冰都在用这款暖宝宝，她脸这么尖眼睛这么大就是因为用了这款暖宝宝，你再不用的话你老公就不爱你了，你就变成黄脸婆了。女人要对自己好，别人才会对你好，是吧？女人就要对自己下手狠一点，是吧？今天你不怎么怎么样，明天你就怎么怎么怎么样，反正那套也多得很。好，闭上眼。我给你们看嘛，我随便一翻，就是我那个朋友圈里的，就这样。他把那个绿色的，你们可能看不清楚啊，我把这个调低一点。哎，太低了。这种绿色的东西，就是他 P 上去的他们的产品广告，是吗？对 ，P PS 技术不错。 贴的全世界都是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讲，刘嘉玲有句名言很经典，我希望全天下的女人都不要问产品为什么那么贵，要问自己为什么买不起。价格是市场决定的，买不起是你自己的问题。当你把自己想得很不值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很贵，对吧？哎，谢谢谢谢。你们应该也有印象吧，这种东西，什么爱美的女人看过来。什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统计，什么又吹的神乎神乎其实。天天朋友圈都是顾客反馈和顾客转账记录，还有聊天记录。太可怕。这种传销，这不哎不哎说错了，这种微商。都是自己骗自己，骗把自己骗得差不多了，然后就来骗你，信这些干嘛？哎呀，他们主要的套路就是骗你拿货，说这个产品特别好，你买了就能怎么怎么样，你买了之后马上就会有很多人来找你买。实际上你买了就压箱底了，你兴致勃勃想要成为董明珠，最后也就是把自己的压岁钱和生活费换了一堆暖宝宝堆在家里，再也卖不掉。真的，做生意哪有那么简单呢？不要相信聊天记录，不要相信聊天记录，聊天记录都是可以伪造的，不要被他们那种虚假的繁荣所蒙蔽了双眼。